接下来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讲员是邓锡平长老，正道的题目是天韵之歌，讲章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39-56节，把时间交给邓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在教会的年历当中是一年中间的第一个主日啊。教会的年历分成两大半，第一半就讲到耶稣的这个诞生开始啊，到圣灵降临为止啊。那下半段的话，下半年的话，就是讲信徒的生活啊，信徒的生活。所以他的年历就是圣灵降临第一个主日、第二个主日啊，一直到最后一个，就上个礼拜天的话是啊，这个主再来的啊，一个主日啊。所以我今天在这个江陵期的话，我就跟大家谈这个一个题目“天韵之歌”啊。这个天是可以说是天使或是神差来的这个使者啊，韵就是妇女怀孕啊。那这里面，因为耶稣降世的话是要从一个童女，照这预言的话，从童女生出来啊，所以这个是怎么成就呢？那路加就把这个事情都考据了啊，把它写下来啊，记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啊。这边的经文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路加福音一开始的话其实是先讲那个撒加利亚这个祭司啊，他到祭坛那边去，到会幕里头去的话，烧香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的祷告蒙到垂听了，他要生出一个孩子来。然后这个撒加利亚就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他都连麦了，他的太太伊丽莎白也连麦了，怎么会有这事？结果天使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变成哑巴了，也听不见了啊。所以可是后来他回去以后就跟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就怀了这个施洗约翰啊。然后这个天使在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啊，蒙大恩的女子啊，圣灵将要应聘你，你将要怀有这个至高者的儿子啊。那这边我们来看啊，39节啊，说那个时候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说怎能有这事呢？我还是一个童女啊。然后天使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孕6个月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她做了一个很伟大的承诺，这一个承诺是改变历史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就情愿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改变历史的承诺啊。可是他这个承诺之后，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要该怎么走。这个神把耶稣基督神到世上来做人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上就空前绝后的。所以玛利亚他答应了，可是下面要怎么走，他有重重的难关要过，怎么办呢？还好天使就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已经怀了6个月的孕了。所以他就，我们看这个39节啊，玛利亚就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啊，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啊。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啊。所以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问安啊。当玛利亚跑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家去拜访伊丽莎白的时候，这个晚辈向这个年长的问安，这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讲了这一段话啊。这段话我们等人会再解释啊。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玛利亚听到伊丽莎白的话之后，她的一个回应的，就唱出一个很有名的尊主颂啊。玛利亚说：“我宣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怜悯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所以这边他记载的是两个怀孕的妇女他们的一个见面的一个谈话。在江陵期当中，我在这个竹北圣礼堂这十多年大概可以排了10次在江陵期讲道每次介绍一个圣经人物，那今天终于介绍到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玛利亚玛利亚。那玛利亚故事的话，大家都每年圣诞节都在看，到底这个中间要对我们传什么信息我们需要好像要走过这个时光的隧道，回想到当年，不是看这个故事，而是要想想当事人的心境，他当时的心情，他当时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下因为他，我们看在这个路加福音呢，路加是一个医生，医生很多都喜欢音乐的所以路加福音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就在记载耶稣出生的这个事情上，他记载了四首诗歌。那么第一首就是我们刚刚练过的《伊丽莎白之歌》。《伊丽莎白之歌》这个歌的话，一直到了巴哈音乐之父巴哈的时候，他做出一个曲子。今天我们在这个崇拜结束之后的殿乐会谈这个，耶稣是我们喜悦的一个渴慕耶稣是我们喜悦的渴慕。巴哈把这个歌就做了一首曲子，这个曲子有一个交响乐的指挥，有人问他说，古典音乐的最入门是什么？他就说就是这个歌。你如果听了两遍没有感受，你大概跟古典音乐就是没有缘分的就没有。所以这个歌很简单，但是从这边出来的，伊丽莎白之歌出来的。第二个歌就是玛利亚的歌玛利亚的尊主颂这很有名的歌，也是巴哈也写过一个尊主颂尊主颂，我们会等等会大概介绍一下。那么第三首，就当施洗约翰生出来之后，他的爸爸的嘴巴就打开了，就说了一段预言和颂赞的话，在这个江陵期讲过撒迦利亚之歌撒迦利亚之歌主要讲出他儿子的一个分位，就是给弥赛亚做一个开路先锋。然后当耶稣生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天使之歌大家都很有名的这个常常在这个圣诞节的诗歌，或者在那个有个意大利的音乐家他就写过一个荣耀颂也是讲这个写那个世纪之歌的意大利的作曲家写过一个。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歌经过音乐家的把它诠释把它的领受得到了灵感诠释之后，都成为一个千古的一些名曲的那这四首歌里面，我们就看它的起源，是因为天使预告两位妇女怀孕第一个是对这个年老的年迈的伊丽莎白，他不是直接跟伊丽莎白讲，而是跟他的先生撒迦利亚说的。撒迦利亚先生跟他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到垂听了。那这个祷告不是他说他去公器私用 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为他自己生孩子祷告，他早过了那个年龄了，他没有这个祷告了，而且他的职分他是为弥赛亚的降临去祷告的。那么这个祷告是蒙到神的垂听，神应允了，同时也应允了他们夫妻多年的祷告要生一个孩子，说 你太太会生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年迈的伊丽莎白，等他当先生从这个回到家之后告诉他这不能讲话了，但是哎，孩子就怀孕了，孩子就怀孕，然后就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天使的预告。那么第二个就是六个月之后，这个时间很重要，六个月之后童女玛利亚，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他要怀至高者的儿子，他说我是童女，怎么有这事呢？他说圣灵将要应聘你，所以他就相信了，他说情愿这事成就在我身上，那他们这两位孕妇的话有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他们两位是相隔两地的亲戚，伊丽莎白是住在艾凯伦，那玛利亚住在拿撒勒，这人走路要走三天的时间，走三天的时间。但是他们两个人，他们为什么是亲戚呢？你如果详细去追究的话，哎，好像有点问题哦。因为这个伊丽莎白她是利未人，她的先生也是利未人，他们都是从亚伦这个家族下来的啊，而且规定得很清楚，以后的祭司只能娶利未人，只能娶利未人。可是玛利亚是这个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不是这个利未的后裔啊，不是亚伦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就是犹大支派的，他们怎么会变成亲戚呢？因为第一个大祭司亚伦，他的太太是这个犹大支派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连在一起。所以到这边说，他说你的亲戚，这个亲戚是从那边就开始下来的，这两个可能住在不同的地方，平常也不容易来往，但是因为玛利亚接到这个天使的消息之后告诉他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就急忙走了三天的路去拜访他，他们两个都有个共同点，他都是蒙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他们都成为一个非凡的母亲，非凡的母亲。他们两个也有很强的对比，一个是喜出望外的高龄产妇，用现在的术语讲高龄产妇，因为她已经年迈了，我不知道当时的年迈是多少岁，可能四十多岁就年迈了，但是她就是怀孕，所以喜出望外，求了多年求不到，那现在突然就怀孕了，另外是一个玛利亚，就是忐忑不安的未婚童女，她答应了这个，她承诺让这个弥赛亚从圣灵感孕，让他这个就怀孕了，但是前面的路完全不知道怎么走，人生是没有剧本的，但是这个大戏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可是他这个十六岁左右的一个少女，她要开始走她下面一步，每一步他都不知道怎么走，都要靠圣灵带领他来走过他这辈子困难的路，困难的路。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对比，那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一个伊丽莎白是蒙到神的应允祷告怀的这个施洗约翰，可是玛利亚呢，她是蒙神拣选，用现在的话就是借腹生子，所以他们两个，一个是都是从天上来的，天上赏给他的，但是一个是 祷告，多年祷告得到垂听，一个是就是神就验证他了啊，就要他 来做这个弥赛亚的母亲。那这两个，一个就孕育出施洗约翰啊，一个孕育出弥赛亚，这两个都是伟大的。施洗约翰，耶稣称赞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他是至圣者的先知。那玛利亚所生的呢，就是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啊。所以他们两位在隔了半年的时间，两个都怀孕了，可是这两个人都是责任重大的，一个是至高者的先知啊，一个是至高者的儿子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他们的问安就传为佳话了，问安传为佳话。通常一个问安是很普通的，两个亲戚见面，应该晚辈就像年纪轻的就像年纪长的去问安。可是这个问安是在撒加利亚的家，这个家乡在爱凯伦。在爱凯伦这个地方，我去过个圣地之旅，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列作景点之一啊。但是这个在爱凯伦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叫施洗约翰堂啊。那另外有一个堂叫做问安堂啊，问安堂啊，问安堂就纪念他们这个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啊，他们之间对谈的一个话啊，纪念这个话。那个巴哈的名曲啊，耶稣无名渴望着喜悦啊，那就是讲当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她腹中的胎儿约翰就在她的肚子中跳动哦，然后她就讲了刚才我们练过那个话。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啊！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他这个话，当这个巴哈就把他这一段话的话啊，就把它写成一个非常经典的啊一个名曲。耶稣是我们渴望的一个喜悦啊！那卢云是荷兰的一个神父啊，他是世界闻名的灵修作家啊，灵修大师啊。那他就称赞伊丽莎白跟玛利亚啊，这个问安，他们这三个月的生活，就是一个团契生活的典范啊。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就把一个团契生活，一个最美的，把它活出来了啊。我们一个团契生活需要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他们这个问安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把这段的问安变成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值得可歌、可以歌颂的啊，可以纪念的啊，可以作为典范的啊，就是这个问安啊。为什么是团契生活的典范呢？他说，大家我们想一想，伊丽莎白的先生撒加利亚又聋又哑啊，因为他不信，所以天使就让他又聋又哑，直到他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才为止。所以这九个月的生活，伊丽莎白是很难受的，跟先生讲话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先生听不见也讲不出话来啊，讲不出话来啊，然后怀孕六个月之后，很累啊。这个时候，玛利亚来了。玛利亚来的话，可以谈了。两个姊妹谈起来就谈得很没完没了的啊。就圣灵可以把这个代沟都解除掉啊，解除掉啊。那玛利亚的话，她有一些问题啊。那伊丽莎白她刚刚讲的那个。在问安当中就给他 很大的一些肯定啊，很大的帮他的信心很大的助力啊。这里面就活出一个彼此相爱 一个团契生活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一个团契的生活也是彼此分担重担的生活，一个团契的生活也是一个彼此服侍的生活，彼此服侍的生活。所以他们在一起，玛利亚年纪轻轻的，这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帮他做很多的事情，听他分享很多的心理的感受，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团契生活。所以一个基督徒卢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需要活在一个有深刻的然后有强化的团契，在这里面大家彼此坦诚，彼此帮忙，彼此认罪，也彼此建立，彼此建立的生活，这是一个 美好的团契生活。在这样的团契生活当中，神的恩典就会显露在团契当中，就是一个爱的团契，一个爱的团契。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团契，希望每个团契都能够像这个玛利亚跟伊丽莎白一样，成为一个团契生活的典范。伊丽莎白之歌，伊丽莎白之歌我们刚刚念过了，它印证天使的信息。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他这边说伊丽莎白就对玛利亚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验证天使的信息，天使说圣灵将要应聘你，将怀孕，把他生出孩子来以后 取名叫做耶稣，他也流露圣灵充满的喜乐，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玛利亚身上从圣灵感孕了，他到这边问安的时候，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腹中的胎儿约翰，就是以后的施洗约翰 也在里面跳动了，因为在天使对他父亲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的时候，这个他在腹中母腹中的时候就要被圣灵充满，就在这个时刻，这个神圣的时刻，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就在肚里面跳动起来了，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欢喜。这是一个圣灵充满这一个问安这一个场景的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个时刻，圣灵中的喜乐，他经过玛利亚的信心，经过玛利亚的信心，他就告诉他，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他说我主的母，他就知道他里面怀的胎，玛利亚未婚里面怀的胎是神来的，从神来的，我主的母，我主的母亲，你从哪里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这歌有非常短短的，但是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这个对天使应许的这个一个预言的印证，也兼顾了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他到底天使跟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到了这个地方问安之后，他就完全确定了，完全确定，所以他就可以写出玛利亚之歌，玛利亚之歌。我在想这个路加当他去追溯耶稣生平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他一定拜访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时候 还活在世上，有一些 事情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所以这个尊主颂就是在玛利亚在回顾他在少女时候，所遇到的这些事情，然后把它详细的记载下来，路加就把它记下来了，这个尊主颂它重点第一个方面，它是称颂神对他个人的怜悯，怜悯我们常常觉得是一个 不是很好像很正面的，我们喜欢听到恩典，不喜欢听到怜悯，但是神恩典跟怜悯都是神慈爱的表现，在尼西米记第九章十七节，他这样向神祷告说：“尼西米，你是乐意饶恕人， 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慈爱的神。在耶利米哀歌也这样说，我们不至于消灭，都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不至断绝，神的怜悯。提多书到了新约告诉我们，耶稣来了，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怜悯。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并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更新。然后犹大书在最后也这样说，他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怜悯是我们很需要的，这天主教 很强调怜悯，他都觉得自己是不配的，可是神给他恩典，神给他怜悯，给我们怜悯。我们基督徒比较少强调怜悯，可是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福，就是怜悯，因为怜悯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神的慈爱就是恩典，就是怜悯，所以这边玛利亚她称首先说说，我先尊主为大，我连以我的救主为乐，为乐。所以他讲，他说他顾念死里的卑微，所以这边讲到神对他的怜悯，他在这边称颂。第二个，他称颂神对敬畏者的怜悯。谁是敬畏神的人呢？就是把神当作神的人，不是把神当作仆人的人，是把神当作神，很敬畏的，又敬又怕，又怕的，因为神是那么的圣洁，我们是那么的污秽，对敬畏神的人，神的一个怜悯，然后我们如果是蒙恩的话，应该常常操练这个，在这个当中我们敬畏神，体验神对我们的怜悯，第三个，他称颂神对以色列的怜悯，讲到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救恩从以色列出来的，初代的教会都是犹太人的，他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去的，救恩是从以色列人出来的，所以这边这个尊主颂也称颂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那这个尊主颂就成为流传千古的，尊主颂在这个问安堂，就是玛利亚向伊丽莎白问安的地方建了一个教堂，问安堂。这个堂的壁砖上镶刻的是一种文字的尊主颂，是一种文字，其中我们中文的也有，中文是吴金雄博士的文言译本，文言译本，就天主教早期的圣经的话，这个文就是用尊主颂，就是用文言，就是吴金雄博士所翻译的，巴哈他用十二个短的乐章表达这伟大的歌颂，这个玛利亚的尊主颂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过，一共十节，十节，可是巴哈用了十二个短的乐章来表达这个，其中有些一些经文可能感动特别强的，就变成两个乐章，最后他自己再加上一个，凑成十二个，就对神的一个慈悲，神的怜悯，神的爱，加了最后一个乐章，称颂三一神，所以巴哈有一个很伟大的诗歌，就是尊主颂，尊主颂。那吴金雄的尊主颂我把它列出来，但是这些我也不懂，我也不能完全懂，所以我就给大家看过去，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 Google 一下， 吴经文尊主颂啊，或者天主教的圣经啊，就出来了啊。你可以看玛利亚曰：“吾魂宏天主，心中不胜喜，感贺救主恩，眷顾及见卑，行见后代人。”哇，称我燕元子啊，所以这边有些字都很少用到了啊，很少用到了啊，但是他把它就把它写出来了啊。这个文言文的经文就刻在这个教堂的瓷砖上啊，问安堂瓷砖上刻着。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带着很大力量的啊，很大力量的一个故事啊。这里面讲到一些普通的人，一个乡下的妇人，一个年老的，一个少女啊，可是他们都是榜样啊。都是信心的榜样啊！伊丽莎白的榜样是什么呢？年长者要将过去所成就的事教导下一代，这是诗篇71篇18节讲的啊。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啊，求你让我能够继续教导下一代啊，把你所行的事情能够教导下一代。这年长者的要功课，不要在属灵的事上也退休了啊！不要退休了，继续在神的事上有追求，然后教导自己的孩子。如果别的孩子要听的话，也不吝指教啊。但是通常大概不太愿意听啊，不太愿意听啊。虽然年迈，还是能够服侍神。他的服侍就是他。把神的事教导他的孩子，教导这个施洗约翰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因为老年得子，通常宠得要命。可是他知道这个孩子，神就讲天使讲好了，他是做拿细耳人，终身做拿细耳人，就是生出来就奉献给神的，清酒浓酒都不可以沾，啊，他终身奉献给神的。可是一个小孩子他有个叛逆期的，现在小孩子都有叛逆期啊，他怎么会听你这些东西啊？哎呦，你的承诺变成我的重担啊！可是他们就能够把这个孩子教到就能够顺服神给他的使命啊。然后他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特别年长的，我们应该要渴望我们人生有一个美好的结束啊，美好的就是不但是求善终，而是留下一些有影响力的属灵的一个成果啊，在这个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啊。那我就想起麦克阿瑟将军为他儿子的祈祷啊，那个祈祷不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儿子后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没有追踪，但是我从这个祈祷的。这祈祷的最后一段啊，我就看到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他们在施洗约翰上所做的工作、做的教育啊，他给这个孩子一颗谦卑的心，这个孩子很非常谦卑的。当他在旷野发出声音来，很多人到约旦河去受洗的时候，人家就问了，有些宗教领袖就来问了：“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不是啊？”他说我不是的，他非常的谦卑，他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啊，他永远知道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他知道他的角色，他只是在一个开路先锋而已，他从来没有因为群众多了，啊，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这个伟大，没有，他完全没有谦卑的心。他叫他永远记得，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啊！真正的力量是温和。施洗约翰就是很坦率的，他就敢斥责人：“你们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啊！你是毒蛇的种类，谁叫你来我这边的？”哦，他都非常勇敢，连这个王这个婚姻上的这个有点乱，他就指责他。最后被杀头了，他非常的坦率，伟大的力量就是单纯，他就传一个 悔改的信息，开路先锋的信息，就传它是一个声音，耶稣是真道，耶稣是真道。然后麦克阿瑟将军说，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我这一生没有白白活着，没有白白活着。所以年长者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心愿，培养近前的后裔，培养近前的后裔。湖滨散记，湖滨这个 Warden 这个湖的话离波士顿很近了。我记得大概八九年前我跟我太太去波士顿看她妹妹的时候，她就特别带我去这个湖边走一走，去朝圣一下，朝圣一下。因为梭罗是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行动家，一个行动家。那他叫人回归自然，爱护自然，然后他自己就在这个 Warden 这个湖畔盖了一个简陋的房子，住了两年多的时间，然后写下这个很有名的湖滨散记。其中他就这样写的，他说，我到丛林隐居，为的是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有生活的深刻，然后去体验生命的本质，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的时候才觉悟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所以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要想想我们怎么样留下一些属灵的影响力，一些成果，在一些力量，在后人后世 给教会 给后代的。玛利亚的榜样，玛利亚的榜样更多了，他最主要的榜样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尊主为大，情愿让这事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让这事成就在我身上，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灵已有的救主为乐，顺服是很不容易的功课。我们常讲信，可是信心如果没有顺服的话，那个信心是很肤浅的，是很肤浅的，要顺服，尊主为大。他非常对圣经熟悉，这个尊主颂里头短短的十节圣经文里面，他提到哈拿之歌。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他也是多年生不出孩子来，最后神把这个撒母耳赐给他，他就做了一个歌，把这个孩子就献给神了，献给神。还有多首的诗篇，非常多的诗篇在这里头。当时他没有圣经，当时圣经都抄在羊皮纸上，他们穷人没有圣经，他就是听来的，就是在会堂或在家里头去听来的，他就把它记住了，记住了。所以他当他这首诗歌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他对圣经熟悉的程度。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去读圣经，因为人活着不单是靠饮食，也靠主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让圣经刻在我们的心上，到时候就能够引导我们，也能够歌颂神，他相信圣灵的能力足以翻转世界。他自从做了那一个承诺，让圣灵在他身上感孕的话，他的以后的每一步都是圣灵在带领他，圣灵要怎么样让他的先生，他的未婚夫约瑟还愿意娶他。约瑟本来要把他休掉了，可是天使向约瑟显现，把玛利亚娶过来，说她怀的胎是神给的，神给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圣灵带他们到这个伯利恒去生产，都是神安排的。旧约的预言，伯利恒要生出这个弥赛亚来，他们就去了。他怎么样得到一些供应，东方的几个博士带着黄金乳香末药给他， 然后希律王要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埃及去。到了埃及什么时候要回来呢？都是有圣灵一步步带领。人生没有剧本，他们这个更是惊险万分，步步惊魂。可是神圣灵的能力可以翻转这个世界，翻转世界。那神也借着玛利亚来召唤我们无私的去爱，无私的去爱。我们常常会爱一些比较至亲的人，对我们好的朋友，对，但那个之外的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精神 去照顾他们，就没有就。但是神召唤我们无私的去爱，这个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再去爱人。那我最后引用这个塞凡迪斯，这是西班牙的文豪，写那个堂吉诃德的，西班牙的大文豪，他讲的话，他这个话翻出来就是，我们的善行提升我们的人格，我们毕竟是我们行为的儿女，我们是我们行为的儿女。你老是说你，我们老是说我们有信心，多纯正的信仰，但是你没有好的行为，人家看不出来的。你的思想，你的信仰的架构，别人听不懂的，想不透的。但是你的善行，就是把我们的人格提升，让人家看得见。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降临期的时候，其实也是想想，我们从一些这些情感上的思念追思耶稣为我们降生，能够更进一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些行动，生命的一些影响力。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非常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诞生，也来敬拜你。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有一颗爱你的心，尊你为大，情愿按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永远以你为满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